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三十集，《夜行》，凶兆一。今天负责全面解剖的是市局刑侦支队一大队的女法医曲阿梅，她带了两个助手，还有英姓警署的值班法医，四个人围着吴沁和葛鹏的尸体做准备工作。因为表面的检查已经做过，尸检需要家属同意，所以时间会晚一点。但在清洗尸体的时候，曲阿梅就发现葛鹏背部有一点隆起，和拍照时明显不同。人死亡之后，伤口不会红肿，难道是腐败提前发生了？他用镊子小心地拨弄了一下伤口，一个黑色的小爪子从伤口处伸出来。那是狗一样的肉爪子，但只有三个脚趾，中间的脚趾上长着细长的弯钩。曲阿梅呆滞了一下，黑影一闪，伴随着令人发毛的液体挤压的声音，一团东西从葛鹏的伤口处弹了出来，那东西要撞死他。他太快了，就像颗子弹一样，他还不知道那东西并不需要撞死他。他幼小的爪子虽然不起眼，但他惊人的力量足以撕开他的喉咙，就像他对吴沁做的一样。啊的一声，解剖室里一阵尖叫，大家只看见黑影一闪，好像有一只老鼠跳出来扑向曲阿梅，所有人都尖叫起来。啪的一声，空气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但有流光闪了闪，那只老鼠撞在了流光上，飞快地弹起，落到冰箱顶上。他居高临下，傲慢地看着下面的人类。这一下大家才看清楚那是只什么东西，那是一只极其袖珍的狗一样的东西，只有老鼠那么大，全身长着黑色的短毛，鹿一样的优美的脖子，一双全黑的没有白眼仁的眼睛。它非常瘦，显得四肢修长，幼小的爪钩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咯啦一声，唐岩和肖安轻轻推开了解剖室的门。刚才自然是唐岩挥出他蛋白质凝结成的丝线，拦住了那只要人命的小狗。这就是凶手，他对肖安说，长得真美，这比我想象的肿瘤怪物好看多了。肖安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他再长大一点，他脚上的爪子大概就有迅猛龙那么大了。死里逃生的曲阿梅看见进来两个年轻学生，惊魂未定的他一时没有反应，而英姓警署的法医早就和唐岩熟悉，他远远地躲在一边，问：“那是什么东西？”“你们最好慢慢地出去。”唐岩挥了挥手，然后叫关警官穿着他那套衣服，带着密封箱过来。四个法医慢慢后退，那只小东西一动不动，黑色流光的眼睛只看着唐岩。肖安优秀的目力让他在小黑狗身上发现了什么。哎，唐岩，他挂着警牌。他简直要疯了，这只从葛鹏背后钻出来的小怪物脖子上居然挂着一个像戒指一样大小的警牌，就像别人养的宠物一样。这东西如果不是偶然长出来的，难道是被人故意放养的吗？如果是，那就太可怕了。我看见了。唐岩五指一伸，无声无息的丝线张开，结成蜘蛛丝那样的密网。黑色小怪物像子弹一样冲了过来，密网被撕裂，唐岩左手摊开，几张网同时缠绕在他身上。他的力气果然极大，和唐岩纠缠了十分钟，终于被牢牢困住，无法挣扎。唐岩取下了在他颈上的警牌，那上面印着个图案。
这是什么？
肖安失声说。
二维码？
这太奇怪了，他挂着一个像二维码一样的东西，
刷刷看。
唐岩控制着力气极大的小东西。肖安拿出手机，那果然是个二维码，轻易地打开了一个人的公共微信。微信主人的名字叫如婴儿一般归来。最新的一张图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男人抱着一只极小的黑狗微笑，那只小黑狗的脖子上赫然挂着那个和戒指一样大的警牌。这张图片的标题叫做约翰的坚犬，而他的上一张图片居然是和面无表情的蒋云深的合照。这个男人笑得极其华丽，映衬的蒋云深僵硬惨白，犹如僵尸一样。那张图片的标题叫做我亲爱的死人。唐岩和肖安对视了一眼，过了很久他们都没有说话。云城最近流行的时尚杂志就是画影时尚，一本本的刊物每月总能汇总云城最流行的服饰和美食，深得年轻市民的喜爱。12月的画影时尚按时发到了所有销售渠道。邮政报刊亭的老板照例把这本云城市民最爱看的最熟的时尚杂志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就开始有人来买杂志了。买走刊物的人翻了翻杂志，一眼就被那张图吸引住了。年轻女子穿着时尚华美的衣服，黑发披面，挂在一条白布上，看不清相貌，只看得清她手臂分外的白皙，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埋进了身上穿着的白色蕾丝裙里，纤腰长腿，一只脚上套着尖细的黑色高跟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子却掉了。这是广告？这人疑惑的前后翻翻，并没有看见任何广告的字样，仿佛这纯粹是一张别出心裁的插图。隔了几页文字，他又翻出另一张插画，这把他吓得尖叫一声，将杂志一丢，掉头就跑。微风吹过画影时尚，翻在最上面的一张图是一个被融化了一半的人，她只有下半身，也是个女性，有曲线优美的小腿，可能她原本穿着的是条裙子，所以腿上还有深紫色波点丝袜。她坐在椅子上，上半身已经融化，骨骼暴露在外，地上有一滩说不清是什么的粘液，是从椅子上流下来的。秀美的长腿摆着优雅的姿势，公主款的小圆头皮鞋套在脚上，显得甜美可爱。在她腰部以上靠着椅背的是一具没有皮肉的血骷髅，双手交叉在膝盖上，姿势优美，空洞的眼窝对着前方，不知道在看什么。
这是上周刚刚发行的画影时尚，是一本流行杂志。云城警署的领导将杂志放在一名皮肤白皙、气质斯文的男生面前。这是12月号，里面刊登了至少7张以死尸为主题或者以死尸为背景的图片，引发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恐慌，有多人报警，并且杂志社3名工作人员全部失踪，目前下落不明。中年领导直视男生。印刷厂给我们的信息是11月25日杂志社发来12月的样刊，而在11月25日这天，画影时尚所在的长隆大厦监控显示，出入这栋大楼的陌生人只有你一个，并且失踪的3名工作人员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楼。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到警局喝茶了吧？这男生名叫唐岩，目前生病借住在朋友家，他很认真地听着警局这位领导说话，并不太紧张。
我只是去帮朋友送东西，他说。
中年领导姓马，叫马恒亮。他看了这名学生一眼，学生的档案摆在他面前。唐岩是英姓警署警长关吉的特殊情报员，曾经参与了几起重要案件的破获，看起来不像嫌疑人，但他也有最可疑的一点， 查询不到唐岩的户籍信息，或者说叫唐岩的人很多，户籍信息复杂多样，但没有一个人和他完全吻合。这名学生到底是谁？
你说只是去送东西，有人能帮你证实吗？
马恒亮问。
没有，
唐岩说，我的朋友肖安那天整天都有课，没和我一起去。
所以你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马恒亮吐出一口长气，
说吧，你把那些人藏在哪里了？刊登那些恐怖照片又有什么目的？这个案件和你脱不了干系，不用再狡辩了。
唐岩看了马恒亮一眼，那天进出长隆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人了？
其他都是大厦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出入都要刷卡，电脑里都有记录。
马恒亮说，
你那天去长隆大厦干什么？是什么让你产生了刊登死亡照片的念头？你这种行为是重罪。现在距离三个受害者失踪已经过去四天了，如果你及时交代，受害者受的伤害少，还能算非法拘禁，而如果拒不交代，有人因此有生命危险，那就是故意杀人，这里面的区别你应该清楚。
唐岩翻看了几页画影时尚，然后想了好一会儿，你能让我看一下监控画面吗？马恒亮顺手打开了面前的电脑，监控视频早就准备好了，他将屏幕转过来展示在唐岩面前，
看到没，15:30进去，17:56从大厦门口出来的人，这不是你吗？不到黄河不死心。
唐岩浓黑的眼瞳凝视着那长隆大厦门口出来的人。长隆大厦的监控探头属于高清探头，将人拍摄得非常清楚。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那个人对着门卫微笑，神态镇定，他漆黑如墨的眼瞳深处掠过一丝奇异的亮光，和脸上温顺的表情相反，仿佛有一截冰冷的尖刀从他眼底骨骼深处划过。马恒亮吃了一惊，然后他听到唐岩说，我带你们去现场找失踪者。马恒亮眨了眨眼睛，认真地再看了一眼眼前的学生，见他语气诚恳，目光和顺，仿佛刚才一瞬间的寒意都是他的错觉。但马恒亮很警觉，他做了快20年的警官，任何一丝不安定的因素他都能察觉。
空气从肖安挖的那个洞口，
只要你如实交代，
流动，
保证失踪者的安全，
十分清晰。
我们会把这个作为轻罪的情节告知法院。
关奇长吸了一口气，
但现在
带领队伍，
你必须在我们一组警员的保护下前往
寻找
三个特失踪者，
一个跟着一个。
唐岩没有异议。马恒亮立刻派出一组十名
警员，晃动的灯光
押解唐岩
灯光扫过之后，
长隆大厦
就是一片黑暗。
花影时尚杂志的
倒数第二个特警没有发现
唐岩到长隆大厦的时候，
在他爬过某一个转角之后，
整座大厦
他身后的同伴
并警员进去搜索了几次，
他身后是一片异常干净的黑暗，
监控录像
就像从来没有一个
人在那里爬
行过一
次进大厦，至今没有出来。
没过多久，
所以
前面渐渐
有他们从监控探头，
那是肖安放在地上的一个手电筒，
否则不可能
所谓的
地消失，
是一个不大的石窟。
但长隆大厦刚刚
这石窟有一些人工雕琢的，
涵盖了所有出入口，
基本上
又是一栋下推
天然型玻璃的石窟缝隙。
一种不知名的植物的树开
的时候，
深深
窗口仅有15厘米，
穿透了石头，
连跳楼都不可能，
将这个石穴的空间占去了一半。唐岩双手被绑着，
肖安站了起来，
跟着十名警员
捡起
长隆大厦的电梯。
关奇不能理解，
他按下
了顶楼
的电梯
需要把所有
电梯门缓缓
脱光，
但里面
现在他的注意力
压却
就不在肖安身上。
过了一会儿，
好大，
13楼电梯门的灯亮。
如果他是树，
电梯门缓缓打开，
根系的每一根
唐岩一个人
都超过
电梯里
精心走了出来。
最
粗的根
缓慢的关上，
可能有两
三个人。借着门缝射出的灯光，
可以看见
这是
里面依然挤满了人，他怎么能扎入
地
下这
么深？紧闭着眼睛，
这里的空气又是从哪里来的？
就在电梯
拆下
头到13楼的过程中， 唐岩不
知道做了什么，对着头
押解他的所有警员失去
直觉，头顶上好像有许多黑洞，每个都和
自己
爬过来的差不多大，隐约能听到什么声音。
一个扁圆形的不明物体从13楼的窗户缝里钻了进来，在地上扭动了两下，慢慢恢复成一个熟悉的人。这个人有一张清秀腼腆的脸，正是和唐岩住在一起的室友肖安。肖安是一个变形人，就像唐岩其实也不是人类一样，他们都是非人类的一种。肖安钻了进来，悄声说：
哎，我听关奇说你被抓起来，承认了谋杀一整个杂志社的工作人员，被押到这里来认现场，有这样的事吗？
肖安并没有看到那一电梯昏迷不醒的警员，唐岩的神态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依然带着微笑。他们找到了监控录像，出事那天只有我一个陌生人从这里出去了，并且之后再也没有人出去过。那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已经下班了。
那也不可能是你啊，
肖安愤愤不平地说，我叫你帮我带一天班，送个外卖你也能弄出凶案来，何况我听说你还把一些恐怖图片放到了杂志上，我可以证明你根本不会弄图片，你连相机都弄不好。我是该高兴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呢，还是该高兴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呢？唐岩耸了耸肩，好吧，我确实弄不好，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小安哼了一声，往哪找？唐岩翻开了马恒亮给他的那本杂志，翻看了所谓死尸照片的那几张。这些照片是在同一个房间拍摄的，从上吊的这张可以看出，光线从正面和侧面打过来，有阳光，可能是个向南和向东都有的窗户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只可能在大楼的东南角里。肖安已经大步向楼梯跑去，杂志社在7楼，7楼东南角的房间，快走。两人往下狂奔，7楼东南角的房间是画影时尚杂志总编张贵的办公室，相对较大。在之前警员的检查中，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已经打开，所以肖安和唐岩到门口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大开着，里面简单的摆放着办公桌椅和柜子，看起来和所有的办公室一样，但肖安的鼻子已经嗅到了奇异的气味。他抬起头观察整个办公室，唐岩翻开杂志，远远举起，寻找光线的角度，然后他们同时找到了。肖安指着天花板上一个原来用来勾吊灯的钩子，哎，这就是杂志上挂白布的东西。唐岩凝视着办公桌后看似朴实的椅子，这就是半身女士坐着的那把椅子，也就是说杂志社里所有的恐怖照片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包括使用凶器的血腥残忍场景。那些照片会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些尸体又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肖安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这屋里的桌椅其实非常沉重，如果要拍摄半身女尸端坐在椅子上的画面，显而易见必须把办公桌移走，而移动这个办公桌是个大工程，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呢？真是太奇怪了。更奇怪的是那些血淋淋的尸体，那些形状恐怖奇特的女尸，无论那些是尸体还是道具，都不是揣在口袋里就能带进带出的东西。拍摄的人是怎么利用这间办公室，又是怎么将模特隐形的？当肖安对着办公桌和办公书柜挠头的时候，唐岩已经把整个房间的细节看完了。房间里的东西很少，在书柜里放着一张合照，桌上放着几个空的文件夹。他回过头看肖安愁眉苦脸，奇怪地问，你在干什么？
我不理解，如果有人利用了这间办公室，书柜和桌子他们可以在修图的时候抹掉，但是他们怎么把那些模特带出来的呢？又是怎么带走的？怎么可能没有人发现呢？
肖安真的很困惑。